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今天我们要继续给听众朋友播放小贝和我为良友电台所做的广播节目。您如果喜欢这些节目啊，我们这里有整套的，就是从第一集一直到目前为止200集，两个男人一台戏，所有的内容刻在一个光盘上，都是 MP3 的啊，所以你可能需要用这个专门播放 MP3 的机器或者用电脑来听。因为200集的节目，一个节目是8分钟啊，后来的节目变成13分钟，所以您算算看，要是你有失眠的毛病的话呢，那这个光碟肯定能够治你的病。您若喜欢，可以在这个星期天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我们会预备在那里啊，您可以拿。华人基督徒教会早上聚会的时间是10点钟。刚好这一周又轮到啊兄弟我在那边主讲信息，那欢迎您来索取来参加。不知道怎么来可以打电话281-561-9747。好，现在我们就继续播放我和小贝所在讨论的夫妻之间种种问题。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哎，为什么夫妻之间不能藏秘密？你就回到圣经创世纪里面去读一读想一想嘛。伊甸园里面夫妻之间其他的关系没记啊，光记了几句叫人家脸红的话。
哦，
什么呢？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这怎么会脸红呢？因为全世界那个时候就这么两个人，
当时并不觉得脸红。
对啊，
为什么神要把夫妻摆在一起的时候是这样摆在一起？夫妻之间不能够有隐瞒的。
哦，对对对，赤身露体。
你要是赤身露体却被人家拒绝，那个羞辱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哎呦，对对对，你这个讲到点上了，对不对？为什么夫妻两个人常常觉得说，哎呀，别人都可以背叛我，为什么你居然有事情瞒着我？那种震撼非常大。
对，我向你完全的坦白，你却向我遮掩。
对，
这个不行的。
对，这种背叛感觉非常的强烈。
没错，那我们回到雅各和利亚的身上。小贝，我们上回谈到哪里了？雅各好像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被他的母舅拉班骗了，原来要娶的是小女儿，结果哎，隔天早晨一看是大女儿。那大女儿呢也好像和爸爸串通好，故意不和我讲，这下雅各可惨了。他当然第一件事找他的母舅拉班理论，谁知道拉班胸有成竹，一切都在他的预测掌握之中，当场开出条件，你要我的小女儿吗？行，再服侍我7年，但我这个大女儿已经嫁给你就已经嫁给你了，呵呵，你得把她收着和她过日子，
还要再一起生活7年，我才能够娶到我真正要的老婆。
不，满了利亚的7天就把拉结给他了，你再服侍7年，
那是雅各笨嘛，对不对？7天娶到手，隔天跑就好了嘛，他干嘛还要呆在做7年呢？
就是现在的婚姻来说呢，你们不能够因为有问题，不能因为他是伤痛就不坐下来谈。为什么要谈？为什么好像要算旧账？为什么要把两个人中间的秘密去掉？这时候所谓的秘密是什么？不是说拉班把利亚嫁给雅各，而是说利亚当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雅各这个做丈夫的他必须要去听。
利亚也是可怜了，对不对？
那当然了，
就长得没有妹妹漂亮，可我也喜欢你，对不对？哦，父亲做这样安排，不然我还得嫁给谁？我也会好尽心的服侍你。老实说，我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雅各应该好好疼利亚这个太太。哎，其实她还挺可怜的。
这个时候已经显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雅各，你为什么看女人就是看她漂亮不漂亮？
对呀，其实论道德情操，搞不好利亚还高过这个
是啊
这个拉结嘞。
你光觉得你受骗，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这样子发怒，你去找拉班，你再把这个事情都讲出来的时候，利亚听在心里面是什么味道？
我很难受，对不对？难道我就差我妹妹差那么多吗？
就是因为长得不漂亮，你认不认识我里边到底是谁呢？
哟，你这样一讲，我简直就要为利亚留下这个两行清泪啊！哎，
为什么要把圣经的事情拿出来讲？
嗯，
你要是不知道怎么跟你的妻子相处啊，这个事情，尽管你不娶两个太太，绝对会发生在你们中间。你的妻子会在你面前失宠，本来是拉杰都会变成利亚。对呀、啊，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他嘛，你变成一个非常自私的男人，你只看见在这事儿上你是怎么吃亏、怎么被骗、怎么受委屈，
嗯、
你没有想说利亚是什么心情。
哦，我懂了啦，我完全懂了。你今天在讲，就是说呢，哎，一个女人呢，她还没有化妆之前就是利亚，化妆之后就是拉杰了啦。哎，
我、哦、真的、啊嗯，我到现在都还没懂自己什么意思。你倒懂了，那就行了。这你读这段圣经，你就会看见了。我们光注意拉班、雅各他们中间怎么样在那算计，但是耶和华所看的是什么？利亚失宠这件事情最重要，很可能。从做丈夫这个职分来讲，因为这件事情他显出雅各这个人他不成熟的地方，这个就很像神后来差派约拿去尼尼微传道。你以为重点是什么？尼尼微人要悔改，那固然是，但是读着读着你就发现呢、啊，耶和华对约拿这个人这个先知的兴趣绝对不少于对尼尼微人的兴趣。雅各也是一样啊，你要得长子的名分吗？你花了很大的代价跑到这里来啊！然而你要让耶和华的福从你身上传出去的话，那耶和华在你身上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嗯，
利亚这个伤心的妻子，责任应该谁负啊？
他先生。
对，既然你也承认了这门婚事，既然啊这件事情已经成了定局了，你能不能让利亚失宠啊？
不行。
你能不能看利亚就是老是觉得她没神气，老是觉得她不够漂亮，能不能？
不行，你要跟她多生一点小孩，所以后来利亚多生了一些。嗯，
这小贝，你这是无药
可。对呀，我是讲真的嘛，对不对？这样的太太讲起来有情有义，你还跟她哈，多生几个小孩。
这件事情其实有好多的角度，重点是什么呢？一切的过程中，耶和华不出面。耶和华见利亚失宠，他就出面使利亚能够生育。
嗯，对。
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他为什么要出手？因为这件事情上其实雅各对不起利亚了。神看见了这件事情，神其实也看见其他的事情。你在其他的事情上不完全呢，上帝不一定出手的。圣经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哎，这个失宠啊，中文翻得很文雅，原文做什么呢？原文做被恨的。
哎呦，娶了一个老婆来，就你专门是来恨她的，干嘛嘛？哎呦，
从女人的感觉来讲，你要是不爱我，你肯定恨我。你恨我借在我和你妹妹之间，你恨你第一天娶到的不是拉姐。
哎呦，哎呦，那你不就点出今天婚姻最大的问题吗？对不对？很多女人就觉得，甚至男人也觉得。你既然爱的不是像我这样的人，你干嘛要跟我结婚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前几次节目讲到了，他娶你的时候，他嫁你的时候，他心里面有目的，他心里面或者说有秘密，那个秘密他是没有向你赤露敞开的，那个东西隐藏的事情一定显露出来。在这里显露出来的是什么？利亚被恨。
哟，很严重。
其实他本来恨不恨他这个大表妹，他不恨，只是他对这件事情的冤屈，他对这件事情的恨，对他母舅的恨，对自己这个命运的恨，这个婚姻安排的恨，都转到利亚身上来，变成恨利亚。所以前次的节目我们说，许多的丈夫啊，基督徒的丈夫，他因为不敢埋怨神，就拿太太出气，这是不对的。在雅各的情况，耶和华就出手了，他立刻使利亚怀孕。那个时候能够生孩子是好事，尤其生儿子。
哦，难怪你看有些夫妻感情不怎么样，后来生个孩子就没事了。
不是没事，生个孩子继续有事儿。只是孩子既然来了，就让他们在原来的问题之外，还有需要用心的事儿，需要同心的事儿。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 Reuben， 或者说刘辩，就是有儿子的意思。
我就很喜欢这个名字。哎，
他底下说的话可有意思了。
哦，
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请问他说了哪几件事情啊？
哎呦，他有苦情啊，对不对？而且的母以子贵啊。哎，
第一，他把从嫁给雅各直到如今的一切心情、一切生活，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什么？苦情。我这个苦情啊，我的丈夫看不看呢？不看。我的爸爸等于把我出卖了，看不看呢？不看。但是谁看呢？而且谁看见了？耶和华看见了。
对呀，当初的时候我爸爸把我这个偷龙转凤，对不对？把我先嫁给我的夫婿，结果七天之后我妹妹也跟着来了。就我先生爱的是我的妹妹，但是你看我的肚皮就争气，哎，我就先生了。哎，
你知道他当初他爸爸跟莉亚讲好要他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对莉亚来讲那真的是心里面感到极端的羞辱啊。
对呀，
他也可以想到到了早上雅各会是什么态度，而且他真的是一天一天要去经历雅各的拒绝。你跟我在一起，你心里面就是等着我的妹妹。我的妹妹进了房之后，你就再也不理我了，而且你恨我。
哎，我听起来都想为她哭。哎，
这个叫做我的苦情。这个苦情除了我们节目里面我们这两个笨男人能够想到的，那从一个女子的角度来讲，那个苦情可多了。
对呀，
尤其残忍的是，就是莉亚必须把她心中那个虚假的盼望给捏碎了。在她每天的生活中，他连骗自己都没办法骗。为什么？你看他现在怎么说，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什么意思啊？直到如今我的丈夫爱不爱我？
不爱啊。
不爱我。什么是爱？什么是恨？在这里圣经给我们开了一个窗口啊，做丈夫的尤其要仔细去反省反省。这也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把焦点聚在这一类的夫妻问题上。
哎呦，这是第一个地方啊。哎呦，
亚伯拉罕撒来中间没这样的问题嘛，以撒爱利百家他们中间也没这样的问题啊。
哦，已经爱了才娶。哦，
不是，这个所谓的丈夫爱我或不爱我，最重要的是神所看见的丈夫看见了没有？没看见。丈夫根本没看见我的苦情，怎么能够叫做爱我呢？
呦，可是我假站在雅各的观点，我干嘛看你什么苦情？我当初要的就不是你，对不对？你就是跟你那个爹阴险的拉班，我的舅父，站在同一阵线的人，是不是？我要怎么给你好脸色看？我也是受害者啊。
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呢？读圣经会让一个男人，这个让一个做丈夫的懂得女人，并且懂得怎么样去体谅女人。这里已经讲了，雅各没有看见我的苦情，没有看见我的苦情，对那个姐妹来讲就是不爱我。做丈夫的第一重要，就是要明白你的妻子心里面有没有苦楚，你对她的爱是对于她苦楚的体谅。那小贝讲的是百分之百正确。哎，你要是觉得自己是个吃亏的人，雅各觉得自己是个吃亏的人，所以他就看不见莉亚的什么
苦情。我比你还苦，
你跟他生孩子，你表面上对他怎么样，其实那都不是真爱。莉亚心里面也知道得很清楚。
嗯，
这个就是他们婚姻中间的问题。这个问题啊，除非两个人都摊开来谈了，怎么谈？莉亚需要把这个话对着雅各讲，这是我的苦情，你看不看？你不看，神替我伸冤，你还不体谅我，你直到如今你没有爱我。我既然是你的妻子，你亏欠我，你需要爱我，你不能不爱我，对不对？嗯，这个爱包括接受，包括体谅。如果你心里面光觉得自己吃亏，你娶了我真吃亏，真倒霉啊，那个就叫做你在恨我。
哎呦，
这段圣经短短的记载啊，把今天的婚姻呢，真的是讲的是入木三分，淋漓。
你说的也是哦，对不对？有时候不经意的一句话，你说：“哎呀，想当初我要是不娶你啊，我是娶了什么人？”哎呦，这话你好像觉得是玩笑话，听的人觉得：“哎呦，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不是，你就算不讲出来，只要你心里面有这样的念头，你觉得这件事情是遗憾，那个隐藏的事不可能不在你们的婚姻中间显露。
有，你的另一半一定感觉得到。
一定感觉得到，一定感觉得到。那个感觉得到让你们彼此失宠，那个失宠啊，很让人痛心的。 所以夫妻之间相处实在是一门非常非常大的学问。雅各一下子掉到这个僵局啊，他自从进了这个他自己认为是陷阱的陷阱之后啊，那个问题是越搅越深。耶和华为了补偿利亚，一连让利亚生了几个儿子啊？四个儿子。
对，
直到什么时候才停住了？他停住的现象是什么？他开始赞美耶和华，他第四个孩子叫犹大，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那当然我们不晓得雅各跟利亚之间呢，哎，是不是真的就照利亚的盼望说，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雅各这个人他应该是对于啊属灵的事情，对于从神来的事情应该是蛮敏感的。
他那时候觉得说，哎呀，这反正很奇怪，怎么这个大老婆这边非常容易受孕，哎，这可能是神的旨意这样嘞。
一个不明白，生到第四个他总明白了，神在鉴察这件事情，你使你的妻子失宠，所以也许当时雅各真的就开始对利亚比较好。从利亚怎么样从这个苦情里面出来，他怎么样得到恢复呢？圣经给我们的线索就是他四个儿子的名字啊，一般我们读这一段呢，你可能只想他是利亚的心情，其实很可能啊，嘿嘿，这也是雅各应当怎么样去爱利亚的四个台阶。对做丈夫来讲呢，这是四个进程，你要是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呢，哎，可以解决你们夫妻中间所有的问题，你信不信？
哎呦，真的啊！哦，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呢，夫妻关系之间的四个坚持啊，哎，这也是一贯党的政策嘛，哎、对不
对？
四个坚持如何能够让，哎，这夫妻的关系能够一直长久的下去？有哪四项坚持？居然在圣经里面，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把党的政策四个坚持给讲好了，哎。
嗯。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这四个施政方针呢、啊，是无论是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都可以用的。但是在这里啊，因为圣经是讲到雅各对利亚的亏欠，所以可能我们还是从啊，尤其两个男人一台戏嘛，还是从丈夫的角度来说比较好了。嗯，
哦，所以真的有这四样坚持，那你讲来听听吧。
哎，这个念一念就出来了嘛，创世纪第29章啊，那个时候啊，我们一再重复了这个故事，利亚大女儿按着她父亲拉班的意思和诡计啊，被推入了洞房，代替她妹妹先嫁给雅各。雅各早晨醒来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在他母舅的算计之内，他这个婚姻是请了宾客来的，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
对，已经证婚了，
不可能反悔。
嗯，
而且他这个母舅很有办法，雅各一提抗议，他马上跟他说，你就为我这个大女儿满了7天，我就把小女儿再给你。
哦，
哎，但是我小女儿给你，再为这个小女儿再服侍我7年，
所以一切都在舅父的算计之中。
对，他也就只有把这个条件接纳下来，他一切的安慰都寄托在他喜欢的这个拉杰身上，妹妹身上。他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办法想到他利亚到底是什么心情。那圣经就说了，耶和华见利亚失宠。耶和华看见，你就需要看见，这是做丈夫的第一个条件。看见什么呢？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啊。很多的男人呢，你别看他胆子很大，其实非常非常的懦弱。
哦，
一个真正勇敢的人，他一定是面对事实的，他把一切都接受下来。怎么叫做面对他？就是要看对。你得看见他，你的妻子和你天天在一起过日子的时候，你总会发现你们两个中间是有距离的，有冲突的，是不是？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哎呀，你当初追他追的这样子，现在看他好像完全不一样，你需要重新去认识这个妻子。重新认识这个妻子呢，你得有一个看见的，我们就说闲情逸致好不好？你知道有多少的弟兄他就拿什么服侍主啊啊，工作忙啊来做借口，他对他妻子的身世家庭
他不愿意去面对就对了，
视若无睹。
用两个字来形容，这种叫做尿遁就对了。谈到一件事情你不想再讲，你说啊我要上个厕所，你就走了，
是
叫尿遁。是找一个那种莫须有的理由，就是反正他想要视而不见就对了。
你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去看你的妻子 从小到大，直到她嫁给你，尤其是她嫁给你以后，她有没有什么苦情？这个一定要看。
嗯，
妻子一切的苦情啊，其实很容易解决。
哦，对呀，我只要告诉她，你这些苦情你都是自找的。
一个妻子如果能够把她的苦情告诉她的丈夫，她的丈夫能够看见，能够好好的去看，所谓看见就是面对她，接纳她，不会看了就发脾气，看了就有反应。
哦，那这样子事情已经解决80%了嘛？
已经解决100%了。一个妻子觉得，我从前有再多的苦情，只要我的丈夫能够理解我，他在这件事情上接纳我，根本问题通通都过去了。
对呀，再苦我都无所谓，只要你能够知道我的心，对不对？
哎，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丈夫对妻子的爱的第一个阶段，你要明白他心里有没有什么苦情，就是那个苦情来接纳他，体谅他。你说我的妻子没什么苦情，她家境也挺好啊，是不是？
你这种是外行丈夫啊，哎，谁没有苦情啊？
她担忧的事情也是她的苦情，她个性上的缺陷也是她的苦情，
对，
对不对？她事情忙不过来也是她的苦情，她觉得生活很空虚，很劳累，尤其你离乡背井，跟丈夫到了一个新的城市打天下，常常她会很沮丧的。
对呀，
她的工作压力难道不是苦情吗？
嗯，
她如果需要工作和你共同养家，她回来了。他还要打点家事，你不帮他也是他的苦情。
对呀，圣经也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的另一半再怎么说，他比我们软弱。
是啊，这是第一件，第一个台阶，你必须花功夫去看。结婚以前是专门看你太太没有苦情的地方。
对对对，
看她漂亮、啊、
看她哪里漂亮，看她哪里出色，对不对？哪里有才艺，
衣服头发都香香的啊，是不是啊？
对、
哎呦，太太把一切的苦情都藏起来了，结婚之后不一样了、她光是跟你过日子，她就多了好多苦情。你不要光生她的气啊，
你怎么都不像你婚前那样子那么飘逸，对不对？现在这么多的问题要带到我的生活里面来。
很早很早我们的节目就说过，男人必须是女人的避风港啊。
哟，可是万一这个男人不见得个头很高大，对不对？你就不见得你伸开双臂你还能够抱得住你的个头比较高的老婆，那怎么办呢？
所谓避风港，就是说他没地方刮的风可以在你这边刮。
这是蒙哥心姐，避风港的意思就是说，
刮不出毛病来的。
哦，避风港就是别的地方他不敢发脾气，到你这边敢发脾气。哎呦，
尤其现在的职业妇女，她在工作的时候，她必须有这样的表现，那样的怎么样？哎，她想孩子，她不能表现出来，压抑的很。
蒙哥还真好，对不对？那对蒙哥发发脾气，蒙哥还会把自己当作是避风港。
越是做不到的事情，就越会讲，你晓得吧？蒙哥一句话能把小贝呛住，这也算是本事、啊。
是是是，
就是切肤之痛啊！常常我太太跟我讲，
嗯，
别人都不了解我，连你都不了解我，我情绪不好，连你在你面前我都不能够表现一下。
哎呦，那还有谁能够看得到？
就是嘛，讲是很容易讲啊，
对对，
但是这个丈夫要看他太太在苦情里面又爱莫能助，你说这个丈夫真的是不容易做啊。
所以第一个坚持就是要能够看到妻子的苦情，那第二坚持是什么？
不不不，还没完。你不要以为这女人麻烦
你打，原来你打算做四集节目啊？
那当然了，女人麻烦就麻烦在这里，她让你看她的苦情呢，你还不能帮她，你帮她她出不来，她留在这个苦情里面，你越看你是越心烦。
我就不懂了，她给你看到，你看到你出手相救，就是把她救出来。你看所有的好莱坞电影里面，英雄就是把美人从苦情里面救出来，不是这样吗？
女人让你看见她的苦情，不是要你做什么
啊？
你能够看、
啊、要我做她给我看到干什么？
能够没对她有反应就好了。我不是说吗，这个就是丈夫是妻子的避风港，妻子可以在里面刮小台风大台风，丈夫没事儿。
那你这简直就是阴谋论啊，对不对？哎，就觉得说，哎，我只要听听你发发牢骚，其实我不用做什么事情，你也心里觉得很爽，这样就可以了，是不是？
这已经到了第二阶段去了，看已经够难了，要听啊更难。
哎呦，
啊，那
第二个阶段是耶和华听见我失宠。
哦，老实说，你讲的都是没错，对不对？看见还可以，要我听，那你就唠唠叨叨的、
哎，
我已经都看到了，你还要讲什么呢？
这个女人是这样，什么叫做如数家珍？就是她不开心的事情，她委屈的事情呢，她讲一遍不够，再讲一遍还不够。他要讲很多遍，他甚至可能天天讲，讲到所罗门都头皮发麻，对不对？他说他没有办法跟争吵的妇人同居，他宁愿找一个屋角住在那里。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了我，会闹神经病的。
对对对，就是一直告诉你，一直告诉你。
哎，女人的话很难听，女人心里面要是不开心呢、啊，哎呀，那个话你千万你要记得，就是不要反应，她说什么，她做什么，不见得是要你去帮忙，
哦，就是让她发发牢骚，对不对？
哎，你就听就是了，
听了就是，哦，
倒杯茶，捶捶背，她可能还嫌你讨厌。
我在想象蒙哥对蒙嫂倒杯茶、捶捶背的情景。
好了，我们说着说着节目时间又到了，今天只讲了两个台阶，丈夫应该怎么对待妻子，头一个是看见，第二个是听见。往后圣经还告诉我们什么绝招，哎，听众朋友，咱们就下回再谈了。再说一次，您如果喜欢这些节目，这个星期天早上10点可以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我们在那里预备有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制作的200集整套两个男人一台戏全部内容。我要向
山，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